上寿天优婆提舍，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各位请拿出附表一论主生平，附表一的论主生平。那我们今天接着跟各位介绍释迦菩萨他的生平。那我们昨天讲到弘扬小圣经部时期的这一段，那这段当中我们昨天讲到第三个学习经部论点破坏道僧阙论，讲到这一段。那这一段的因缘呢，我们昨天讲了一半。好，昨天讲到那个外道，这个毗梨，这个外道呢，频奢诃婆娑，这个外道呢，他到这个王宫那个地方啊，集一个论议鼓，然后要求辩论。然后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这个觉清法师啊，他不得已就接受这个辩论。好，虽然他年纪也大了，他自知也辩不过，但是没办法，还是要接受。然后辩论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昨天讲到这个外道先问这个觉清法师，你要立还是要破？那这个觉清法师他说啊，这个佛法像大海一样，那外道的法像泥土，泥土入于大海啊，一下就消失了，所以不管你要立要破都可以。好，那么既然这样子的话呢，那外道说好，那么你第一个宗旨我来破。那他们就这样决定了。那这个时候呢，觉清法师他就立个宗旨，这个诸行无常，一切法都是无常，然后同时说了很多的这个理由来认成他的，来证成他的这个道理，诸行无常的道理。那当然这个外道他是有备而来的啦，所以呢，当觉清法师说出这个论点之后呢，外道马上就提出种种的辩这个言辞来辩论，来破斥他这个说法。然后当然外道破斥完了之后，觉清法师应该也要就着外道的言论来破斥。可是呢，这个毕竟觉清法师他年纪大了，所以他记忆力那个反应力也差了。那么印度他们辩论的习惯是这样，那一个人立个宗，然后他讲了很多的理由，对方要来辩论。那辩论的时候呢，要把对方的话先重复一次，然后重复一次呢，接着就他所说的话的内容来破斥他。那外道当然他年纪轻，他能够记得觉清法师的话，但觉清法师年纪大了，记不清楚他讲的话了。那记不清楚他讲的话，你要破斥人家的这个言论，那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连对方的话都记不清楚了，那怎么破斥呢？所以就这样子的，他就慢慢的这个觉清法师就败了下来，辩论输了，并不是佛法的问题，而是他真的年纪大了记不住了。那最后呢，辩论到最后，这个觉清法师就彻底的失败。然后他失败之后呢，这个时候国王宣布啊，这个外道胜利。那本来他们约定说，要是谁输了之后，谁要砍头的。但是这个婆罗门，那个外道啊，他就跟这个觉清法师说啊，既然大家都是婆罗门种姓，那我就不砍你的头了，我只是这个拿那个鞭子啊打你背部啊，打几下，象征性的打几下，就算你输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国王不得已啊，就只好这个象征性的在这个觉清法师的背上打几下，那代表他输了。那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觉清法师啊觉得非常的耻辱啊。那过了不久啊，没几天之后就往生了，他年纪也大了就往生了。那这个时候呢，那个外道这个平时和这个外道他辩论赢了之后呢，他就回到他的平时和这个山上去，继续去隐居。但是他不是普通的隐居，因为他是希望说他这个论啊，僧阙论能够永远流传于世间，他希望说只要他的色身还在的话，这个论就永远还在。那么他有这样誓愿的缘故呢，所以他回到这个山上去的时候呢，他就请那个山上的一个女神，一个山神啊，来帮他的忙。他请这个山神啊，将他这个色身啊变成石头。他同时咒怨说啊，只要他这个色身，也就是个石头啊，存在了一天，这个论就存在一天。好，那女神也答应他的这个要求，去把这个外道啊变成石头，然后放在洞里面，然后这洞口啊用个大石头把它封起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石头不要被人家破坏，所以僧阙论有他这个咒怨力的加持， 但也能够一直弘传在人世间。好，那这个时候呢，当世亲菩萨他们从外地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赶快赶回到这个阿育奢国他们的这个道场圣寿寺。回去的时候他师父已经往生了。那当然这个事情呢，不能就这样结束了，因为他师父是因为这样而死的。那么更重要的是，如果佛法的这个修行人没有办法提出辩论的话，那么世间的人就会以为说真的佛法比不过这个深切论。所以那个世亲菩萨呢，就跟他几个这个师兄弟们啊，一起到那个山上啊去找外道辩论。那找外道辩论的时候，发现他说这个外道已经变成大石头了，没有办法辩论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当然也是不能够放着就算了。那么他们想个办法，所以世亲菩萨就造一个论，造七十真实论。好，造七十真实论之后呢，来破斥这个外道的深切论。那他这个论造好之后呢，拿给外道的徒众看，然后呢也拿给国王看。那外道的徒众啊，看到这个七十真实论之后啊，看得内心呢、大为忧愁恐怖。因为这个论说实在，就算他们师父在啊，也没有办法破斥得了，何况他们的徒弟。所以外道这个时候啊，没有办法跟世亲菩萨辩论。那国王看到这个七十真实论之后也很高兴，因为他这个论点里面有很充分的理由破斥外道的这个深切论。所以因此呢，国王就宣布啊，这一次的辩论最后还是佛教徒获胜。好，那国王也赏赐了这个世亲菩萨这个很多的黄金。好，那世亲菩萨呢就把这个黄金啊分作三份，那一个盖比丘尼的道场，然后一个盖这个小圣的金部的道场，那个小圣金部和那个有部的这个道场，那第二个呢，第三份呢就拿来盖这个上座部这个大圣的道场。好，那这个整个破斥深切论的这个因缘就这样结束了。接着我们看到附表，它这个下一段，学习有部大比婆沙论造具舍论。我们知道这个世亲菩萨他是在这个金部出家的，金论部出家的。那金部跟有部啊，他们虽然说同样都是属于这个上座部的这个传承的，可是呢他们两个思想上会有些冲突矛盾的地方，比较维系的地方啊，也是比较根本的地方，有一些冲突矛盾的地方。所以呢，世亲菩萨他为了要显扬进步的道理，他当然就必须要对于对方这个有部的思想啊有一个深入的了解。而整个有部的思想当中最为重要的也集大成的就是大毗婆沙论。好，各位学过这个比丘戒嘛，有讲到这个四次的结集的这个因的这个过程。这个大毗婆沙论呢，这个就是在第四次的结集的时候形成的。那个时候迦利奢迦王啊请这个邪尊者来造这个论。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佛法的部派啊林立啊，各式各样的说法很多。那迦利奢迦王他觉得很困惑啊，到底什么是佛法的真实义？所以呢他请这个邪尊者这位大阿罗汉啊来结集这个佛陀的这个法教。所以邪尊者呢就召集了500位大阿罗汉一同呢来编了这部大毗婆沙论。好，那构成这个第四次的结集。那这个结集的地点呢就在这个基宾国这个地方。那这个论当初造好的时候呢，这个基宾国是规定啊这个论不能够传出去的。好，因为他们也不是说真的令法，而是说那个时候因为部派的这个争执啊很厉害，他们怕说这个论啊传出去的话呢会被其他部派的这个佛教徒啊学习了，那学习之后呢就会找他里面的漏洞来破这个大毗婆沙论，所以防止被对方所破，所以不准传出去。那同时呢这个大阿罗汉啊用神通力加持命令这个夜叉啊来守护这个大毗婆沙论，让这个论啊不能传出去。当然后来有一位这个阿育奢国的一位法师啊，婆娑须跋陀罗，这位法师他到这个基宾国去 把这个大毗婆沙论给偷学了出来。好，那偷学过程我们就不用讲哈。那偷学了出来，但是呢，虽然说偷学出来，但是在外面的红船哦，基宾国以外的这个地方的红船，那个还不是很完整。好，包括这个法本啊，包括这个经典的本，这个法本内容不是很完整。那教授啊，更是不完整啊，因为他们有部的人非常保守啊。他要学大毗婆沙论一定要到基宾国去学，那外面的话呢就不太弘扬这部论，不太讲解这部论。所以呢，世亲菩萨为了要学这部论，他不得已，他只好潜入这个基宾国里面去，然后学这部论。他潜进去的时候呢，当然他也只好跟他们说啊，他是有部的人，因为他是说他是金部的人啊，肯定啊马上会被赶出去，不能够让他在那个地方住。他就跟他们说他是有部的人，然后呢就到了这个基宾国里面去，然后到这个基宾国里面去，这个去寻找一个悟入法师，因为悟入法师是大毗婆沙论在当时的一个权威啊，就跟着他学这部论。那前后呢一共学了四年，那学了四年，到第四年的时候呢，当然他学的非常有成就了，那大家呢也非常重视他。但是有一次的因缘呢，悟入法师他入定观察，他观察，他发现到说，他观察这个世亲菩萨的这个来历啊，就一观察之后他吓了一跳，他发现到说原来世亲菩萨是金部的人，他来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为了偷学这个大毗婆沙论的。他知道之后啊，就黑夜里啊把这个世亲菩萨叫来，跟他讲啊，说你不应该来这个地方偷学。那他叫世亲菩萨说啊，你趁着今天黑夜啊赶快走，因为你要是不走的话，明天白天大家起来之后，他们知道你是金部的人，那么那些比丘啊，很多人都是还没有离欲的这个众生啊，他们会加害你，因为在印度啊，他们把这个真理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所以他们可能会加害他，就希望他让他不会破坏这部论。所以呢他说啊，你今天晚上赶快逃走。好，所以世亲菩萨也在那个时候刚好他也学成了，他就离开了这个基宾国。那离开基宾国呢，慢慢的辗转呢到了这个他这个出生地佛罗沙国。回到他这个出生地佛罗沙国之后呢，那就在大众的这个劝请之下呢，他就开讲这个毗婆沙论。好，那么开讲毗婆沙论的时候，他是每天不断的讲，那么今天讲完之后呢，最后就写了一个寄送，然后把这个寄送啊刻在这个铜板上，然后把这个铜板呢挂在这个大象的身上，然后让这个大象啊游街，到处游街，然后让大家去破，看有没有人能够破这个寄送。结果当然呢不可能有人能够破了哈，因为那个这个巨圣论的这个内容啊，他思想是非常严谨的哈，除非是以大乘佛法来破，不然是没有办法破的。那像第一天是这样，第二天乃至一共讲的将近两年了，604天。那604天当中，一共写了604个寄送，每天都是这样，不断的放到大象的身上去游街，让大家去破。结果604个寄送啊，没有一个人能够破。那这个时候呢，就结集成了这个俱舍论的颂，这个时候还是颂文的部分。那他这个604个颂没有人能够破，当然佛罗沙国的国王啊就非常的高兴啊，他也觉得非常的光荣啊，能够国家里有这样的一个法师啊，他也觉得非常的光荣。他很高兴呢，他就这个供养了这个世亲菩萨这个50斤的黄金，作为奖赏。那供养50斤黄金之后呢，当然世亲菩萨他是不会把这个钱啊收藏占为己有，他想到说这个悟入法师，基宾国的悟入法师啊对他有恩，好，那因此之故呢，他就把这个大毗婆沙他就把这个俱舍论这个颂还有50斤的这个黄金啊托持着送到基宾国，供养给这个悟入法师。那一方面呢，也是将他这个学习大毗婆沙论的这个心得啊，呈现给悟入法师看，好，就是这个俱舍论的颂了。 然后到那个这个使者把这个黄金呢跟这个巨蛇人呢送到基宾国去的时候啊，基宾国的国王啊非常非常高兴，因为大家那个时候都还不晓得说巨蛇论好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啊，他们只是了解这个巨蛇论呢、啊、是在这个讲解这个毗婆沙论的，所以他们就很高兴。所以呢国王啊就派了很多的人呢、啊、到城外去迎接这个经典呢、啊、还有这个论点，然后还使者进来，然后他们把这个巨蛇论送到这个误入法师那个地方去的时候，那个道场里的人呢、啊、都很高兴，因为从这个巨蛇论的颂里面，除了一些比较隐晦不明的这个颂文之外，大部分的这个颂文都是很明显的跟有部的思想是一致的。事实上世亲菩萨他做这部论也并不是说真的要破有部，而是说他就有部的这个思想当中来，然后以经部的思想来弥补有部的思想的不足的地方，所以有些思想还是跟有部是相通的。那这个时候大家都很欢喜，觉得说啊，这个巨蛇论的颂啊，真正的是在弘扬大毗婆沙论，弘扬有部的思想，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大家这个时候也都还不晓得世亲菩萨的真实的身份呢。好，但是乌鲁法师他是一个真的开悟的人呐、啊，他看到之后啊，他不以为然，他觉得说这个应该不是在弘扬这个有部的思想，但是呢，他看到这个颂文当中有些比较隐晦不明的这个颂文，他也不是很肯定，所以呢，他就想一个方法，他跟这个基宾国的国王建议说啊，这个请国王派使者到这个弗罗沙国，然后请世亲菩萨呢再为这个颂文来造论解释。那当然国王很高兴答应了，所以这个基宾国的国王就这个派使者过去，然后一方面呢带了100这个金的黄金啊，不是100金的黄金哦，到那个送到弗罗沙国，好请世亲菩萨来为他造论来解释这个颂文。然后当然世亲菩萨很高兴呢、啊，就把这个就造了一个论啊，就是巨蛇论，我们现在看到的巨蛇论，照这个论呢来解释前面的颂文。那这个论文写完之后呢，就再送回这个基宾国。那这个前后一共花了2年的时间，这个论文呢、啊、才写成。当这个论文写回这个写好了传回基宾国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起烦恼了，因为大家才这个才知道，原来啊他是站在经部的思想，然后呢来批判有部的思想。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原来世亲菩萨是经部的。好，那这个时候本来刚开始他们要把这个巨蛇论给毁掉了，但是后来误入法师说毕竟他还是佛法的思想嘛，一脉的思想，所以不要毁掉，所以还是把它保留下来。所以这个是学习有部大毗婆沙论照巨蛇论的这个一个因缘。好，接着我们看到附表的这个下一段，弘扬大圣瑜伽时期。好，这个是重点的。那首先第一个呢，讲到他回小向大的因缘。好，世亲菩萨为什么会回小向大呢？好，当然这是跟他的哥哥无著菩萨有关的了。就说他在弗罗沙国，我刚刚讲他在弗罗沙国嘛，造巨蛇论，然后这个事情结束了之后，那过不久之后，慢慢的他辗转又回到中印度的这个最大的阿育舍国去。然后呢他到阿育舍国去的回去的时候呢，因为他这个时候声望非常的显著，所以国王呢就恭请了他做这个国家的国师，然后整个国家呢就是以佛教为这个国教，特别弘扬佛法。然后因为他本身是小圣的这个思想的话，那我们之前有讲到阿育舍国有各式各样的思想，包括小圣大圣外道都很活跃，而他本身是属于小圣的思想，所以呢他到那个阿育舍国的时候呢，除了破外道思想之外，他一方面很积极的来破斥这个大圣瑜伽派的思想，因为这个中印度是这个大圣瑜伽派思想活跃的地方，所以他也一方面也积极的来破斥瑜伽派的思想。 而他不晓得说，那个时候在中印度弘扬瑜伽梵思想的人，五座菩萨就是他哥哥。他刚开始还不知道，但是呢，后来五座菩萨看他这个，看到世亲菩萨破斥啊，实在是太严重了，这个造的业啊，实在太大了，所以不得已呢，就派个使者，一个在家信徒啊，